第三章，开始走神修道路人的神修的吝啬。问一些开始走神修道路的人，普通陷入的精神缺失乃是神修的吝啬，这是第二个为首的罪恶。有很多开始走神修道路的人，他们很多次陷落在一个巨大的神修吝啬之中，您很难看到他们满意天主赏赐给他们的神修生活。他们常常让自己迷失在巨大的忧愁中，并叹息他们在热心施工之中找不到他们所期待的安慰。于是他们便不再要求神修生活的建议与规则，也不再注意并阅读有关这些神修材料的大量书籍了。他们也不再将更多的时间使用在修习刻苦与完成内在的神品上了。在此以外，他们更注意的是一切圣像、艳主、非常美丽而更贵重的苦像，他们取用这一些，放弃另一些，改换它们，再度改换它们。他们先是愿意这一类的东西，后来又愿意另一种类。他们喜欢这个超过那个，因为它是更美丽与更丰富的。人们更注意于天主羔羊的美化，注重圣物，或者是注重圣人的名单，如同儿童们对他们的玩具一样。在这一切事上，我所谴责于人们的乃是对事物的占有精神，因为人们对于这些东西的形式、数量、丰美的依恋乃是极为反对神品的。只有神品才真正有关于虔诚的本质，也只有它才能真正有利于虔诚。这些东西的多寡与丰美，对虔诚来说不过是一种厌倦而已。真正的虔诚应该起引自内心，质论那些作为敬礼使用的东西，只是在他们所代表的真理与实体的观点下才有意义。其余的一切只不过是依恋执着与有缺点的占有精神而已，并且为了能达到完美的境界，也必要的将这些倾向予以结束。我认识一个人，十年的功夫使用一枚用铸圣过的棕栏木涂槽制成的十字架，它的两块木片是用一个曲针在周围稳定住了的。他总没有离过它，他一直占有到我给他拿去的日子。然而这个人并不是一个缺少判断力与常识的人。我看见另一个人使用的念珠是用鱼的精美骨粒做成，我知道一定他的虔诚并没有因为这个而在天主台前价值较小。真的，这个人并没有因为这些食物的形式与价值而在虔诚上执着不前。他们的的确确是由一个良好的原则所指导，并不执着在这些可见的事物上，他们也不重视这些。他们所愿意知道的就是如何将事情做好，他们所注意的只是如何获得与天主结交，使他高兴，这乃是他们唯一的愿望。他们所占有的一切，他们都慷慨给予了他。他们的喜欢是为天主的爱情，并用对亲人的爱德来剥削自己。不管这些是不是有关神修或暂时的事物，他们，我再重复一句，只是着眼在灵魂成全的这一点上。这个是在于使天主喜欢，并对自己拒绝一切自我的满足。显然的，灵魂是无法完全的将我们所说的缺点完全予以净化的，它也不会将其他缺失完全扫除，只有天主自己将它们安放。在我们不久就要提出的黑暗之夜，只有在这个被动的净化境界中才能成功。然而，灵魂在自己一面，为了净化自己，并为了自我成全，他应该做他所能做的一切，以便挣得天主的垂青，对他加强治疗，来医好由他们本人所无法医好的一切可怜。 这个即便是灵魂用尽全力，他也无法用自己的方法达到这个纯洁的。虽然他对于人灵在与天主的完美爱情的结合上，有关人方面的准备并没有多少助力，为此应该是由天主的守田来参加，并在为灵魂是晦暗的火焰中炼尽这个灵魂。这个方式我们在后来再加以讨论。第四章，开始神修的人所陷入的几个缺失。有关淫荡这第三个为首的罪宗，开始神修的人所易于陷入的几个缺失。在这些从我所说的每个罪宗中产生出来的缺失以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缺失，为开始神修的人也是易于陷入的。但是为了避免冗长，现在我要将他们搁置不谈，目前我只提出几个更为重要的。他们乃是为其他罪恶的原因与来源，略略一谈。我们现在要说一说称为淫荡，又译为好色的罪宗吧。我的意向并不是要说神修的人在这一点上所陷溺的罪过，而只是要说一说在这个黑暗之夜中应该清除的几个缺失。是的，开始神修的人在这一点上的缺失是很多的，人们加给他们以淫荡好色的名称并没有什么不妥，并不是因为在实际上他们真是淫荡的罪过，然而由于他们是出于神修的事件，我们才如此称呼他。真的，在人们做神修操练中常常遇到的是，虽然我们不愿意，可是那些性欲的冲动以及不法的行动一直是来来去去的。这样的事情每每在精神沉浸于深深的祈祷中，或者是在接受告诫与圣体圣事中发生。这些感觉，我再重复一次，并不附属于我们，它们是来自我们下面所说的三种原因。首先，他们多次是以人性在神修事件上所尝到的快乐为原因，因为精神以感觉尝到喜乐，人的这两份的每一份都会带着他们走向为他们是本然与特别的满意，精神或人的上分，带人走向在天主中享受并尝味快乐。然而感性呢？人的这个下分，他是要寻找感觉的快乐并满意的，因为他不能占有其他事件，也不能尝味其他喜乐，于是他便要摄取为他最合宜的东西，那便是感觉不法的快乐了。为此，灵魂虽然将精神沉浸在天主台前做着深深的祈祷，也一样会感觉到在感觉中的反叛、抗拒以及性乐的行动。这个虽然我们完全反抗，它也会被动的出现。这种事件在领圣体时也往往发生。实在，因为灵魂在领圣体后尝到物主耶稣所给予他这个圣宠，并在这种目的下将自己交付给他，由这种爱情行为更会感到或产生满足与喜乐。这时候感性自然也愿意有我们所说的幸福，而在他的方式中享受。实在，人们这两个部分乃是一个整体，一般来说他们各自以自己方式来分享每人所接受的东西，如同哲学家所说的，因为一切所接受者是依照接受人的方式接受的。您看，为什么开始修德的人以及在神修上前进的灵魂感性依然是有缺点的？他是根据这个他所缺点的等级来接受天主之精神的。然而如果人的感觉部分为我们所说的黑夜的进化所改善了，他便没有这种脆弱了。那时候已经不再是他接受神圣的精神，而乃是他被接受在天主的精神中。到那时他所占有的一切则是依照天主的精神方式来接受了。 第二生出反抗的原因则是来自魔鬼。他在灵魂做祈祷或准备做祈祷的时候，常常是设法使灵魂不安，并给他以扰乱，也在他的天性中鼓起不法的冲动。在他对扰乱灵魂方面稍有一些进步时，他便会引导他陷入一个更大的错误中。魔鬼不但运用恐惧来暗示他，使他走向在祈祷中的松懈，并且更想法子达到反对灵魂的目的。另外，他还要推动一些灵魂，让他们完全放弃祈祷的工作。这些灵魂们感到这些反抗，在祈祷中的袭击，较比在其他工作中更大更多。这是一点也不错的，因为魔鬼在这个时间比在其他任何时间更刺激他们，目的是为让他们放弃这个精神的工作。他还不止于此，他更要给灵魂强烈地呈现出最粗暴的图像与使人害羞的东西。很多次他还在这些图像中连接上一个神修事物的图像，或者对他有大利益的人物图形，这是为恐吓他们，并让他们成为怯懦之辈。还有，受着这个影响的人们竟是一点也不敢注视并思想其他的事件，因为他们到处都碰上一些诱惑，特别是那些忧郁的人们被一种极强烈与极暴力的方式所撕裂，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可怜。他们的生活是可悲的，在他们感受这种气息的困扰时，他们仿佛是有了很显明的证据，为魔鬼所占有了，并且他们也没有办法脱逃。但是还有一些人带着勇气与力量将他拒之门外。在这些苦难由于忧郁的缘故袭击到这些人们的时候，他们如果不是进入可以逐渐治愈他们这一切灾祸的黑夜中，一般来说他们很难以这样气愤的折磨中将自己解脱出来。一般来说，使人生出不法冲动并使他们进入战争的第三个原因乃是畏惧本身。他害怕还要经历到这些感觉与粗暴不堪的呈现。真的，这畏惧的升起往往是由于他们的所见所说与所想，他们接受了这种印象并不是由于他们的罪过。有些灵魂是有温柔与细腻的天性，他们由刚一尝味到祈祷或热心的滋味时，便会看到应当的精神冲入他们的心中，径直使他们感受陶醉，享受无量。他们仿佛沉溺在这种矛盾的吸引与甜蜜之中，这两种感受在同一个被动方式的时间持续不断。有很多次人们证实了有着可羞残的效果以及令人难堪的行为。我再重复一句，这种原因是来自他人性的温柔与细腻。一个最小的感情冲动困扰与激起他心情与血气的扰乱。另外，这些人们在愤怒忧苦与一些困难的打击下，他们也会同样的生出困扰来。有些时候，这些人们在专心神修，在谈论热心的题目时，或者在完成热心的工作时，不知不觉中就走入了惊夸与炫耀中。他们想起在目前还在的人时，也就有了一些虚荣快乐的冲击。一般来说，也会有意志的同意。这种情感也是来自精神的引导，我们在这里是这样了解的。这些人中的几位在接口神修，他们与他们一结金兰，然而这些友谊往往是出于肉欲而不是信德。人们也多承认，在想起这种友谊时，它不但不使人想起天主和增加爱情，反而只生出良心的不安。因为如果友谊是真正精神的，那它自然会增长，它也会保证对天主的爱情。他越是怀念这种友谊，便越会使人想起天主的爱情，而更向往天主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一个友谊要陆续的增长， 另一个友谊也会加增。天主的精神是有这种特别能力的。由于在两种友谊有相似与亲和的原因，他们彼此是会共同增加的。在反面来说，爱情如果是来自我们所说的感性的毛病，那它就会有相反的效果了。因为一个友谊的增大就是另一个友谊的减少与消灭，便也不会想起天主来了。实在，如果感性和爱情增长，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人灵在天主的爱情中冷淡，并且逐渐将它忘掉，而陷入良心不安中。反之，如果对天主的爱情在一个灵魂中增大，它也会冷淡了肉欲的爱情，并将它忘掉，因为这是两个相反的爱情。不但是这一个不会协助另一个，并且哪一个有统治力量，哪一个便会消灭另一个而窒息了它，以便使自己更为强壮。如同哲学家们告诉给我们的，我主耶稣在圣经上也说过，生于肉体是肉体，那生于神的才是神。这个指的是生于感性的爱情要达到感性，生于天主的爱情在达到天主的精神，并在我们身上长大。这就是在两种爱情中的分别，我们可以由此而认识他们。在灵魂进入了黑暗之夜时，这一切爱情便都会属于理智了。前者可以坚强并消除后者，因为它是根据天主而来的。前者一定会摧毁后者，或者将它置于死地。然而从一开始起，如同我们后来要说的，它会使他们彼此丧失。